保甲。熙宁初年，王安石改革募兵制而推行保甲法，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熙宁三年，开始编排百姓相互担保连坐，于是下诏京城辖区内的百姓十家为一保，选择主户中有办事能力和体力的人，一人担任保长；五十家为一大保，选择一人担任大保长；十大保为一督保，选择被众人信服的人担任督保正，再选一人担任副职。主户和客户凡有两名以上成年男子的，选一人为保丁，附属于本保；两丁以上还有多余壮丁且勇健的，也编入保丁。家中资产最丰厚，才能勇气超人的，也充任保丁。兵器中不属于禁止的，允许他们练习。每一大保夜间轮流派五人警戒防盗，凡是告发捕获盗贼的，按照悬赏标准给予奖赏。同一保内有人犯强盗、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拐卖人口、传习妖教、制造蓄养蛊毒等罪，知情而不告发的，按照连坐法处理。其他事情如果不是直接涉及自身，又不是敕令和法律所允许纠举的，都不得告发，即使知情也不连坐。如果依法邻里应当连坐的才连坐。如果窝藏强盗三人，经过三天，保内邻居即使不知情，也要判处罚知情不报的罪。如果保内有人逃亡、死亡或绝户，同保不足五家的，并入其他保；有从外面进入本保的，收编为同保，户属够了就附属在保中，等到满十家就另外成立一保，设置牌匾书写户数和姓名。先在京畿地区推行，然后推广到五路，继而推广到全国。当时只是用来相互担保抓捕盗贼，还没有进行军事训练。熙宁四年，开始下诏京畿保丁练习武艺。每年农闲时，所属官员约定日期在便利的乡村举行都试考核，骑马射箭和步射，并根据射中把新的距离远近划分等级。骑马射箭还要考核用马技术，有其他技艺而愿意参加考试的听辨。第一等的由官员担保上报朝廷，皇帝亲自检阅考试，任命官职。第二等的免除当年春夫一个月差役，免除马草40束，一钱二钱。如果本户没有可以免除的，或者免除的数量不够，准许转移到其他户，并收取相应的报酬。第三、第四等按照这个标准有差别。武艺不精而希望等候参加乐试的，或者属于单丁户而愿意参加乐试的，都允许。督副保正虽然武艺达不到等级，但能管理好保护不扰民，劝诱丁壮练习武艺达到等级，捕盗数量比其他保多，消除盗贼比其他保少，所属官员上报，其恩赏待遇是同第一等。督副保正有缺额，选大保长充任。督副保正虽然劝诱丁壮练习武艺，但擅自强行摊派妨碍农务的，予以禁止。官吏借保甲事务收受贿赂，聚敛搜刮，加等处罚，比照建陵官索取财物罪加三等，处以杖刑、徒刑、鞭管、佩吏，告发者按等级赏赐，命官犯法的开除官职。当时虽然让他们练习武艺，但还没有轮番服役。熙宁五年，又正言知制告判司农寺曾部上奏说，近日保护多次到县里递交文书，愿意轮番到巡检司学习武艺，提点司上报朝廷和司农寺，未敢擅自决定，希望下达提点司送中书省详细审查，交付司农寺制定法令。于是下诏主户保丁愿意上番到巡检司的，十天一轮换，生病死亡的由下一番替代，每月供给口粮新菜钱，分番巡逻警戒，每50人派大保长二人，督副保正一人统领。督副保正每月各给钱7000，大保长3000，当番的人不得擅自离开岗位。追捕大盗时，即使下番的人也要集合供给钱粮，事情完结后遣回，不得超过上番的人数，仍然折抵其应上的番日。巡检司酌情留下相界士兵供差遣，其余士兵全部裁撤。凡是轮番的保丁武艺达到第三等以上的，都登记在册。遇到灾年，有五分以上达到等级的，依次赈济，从15石到30石不等。11月，又下诏县尉司的上番保丁按照巡检司的办法执行。熙宁六年，下诏开封府京畿都保设置木器，左器留在司农寺，右器交给所属县，凡是追捕、乐试、训练时就取出木器。同月，又下诏在永兴、秦凤、河北东西、 河东五路推行，只是不上番。其余各路只相互担保连坐，不练习武艺。其中京湖、川、广延边地区可以练习武士，令监司酌情决定。后来只有泉州、邵州的土丁、雍州、青州的洞丁、广东的枪手改为保甲的，就练习武艺。十二月，于是废除了河北西路的强壮，延边的弓箭社已登记在册，轮番巡查守卫的人。当初开封府京畿五路的保甲达到50000人，每2年借送一次，到京城参加乐试，授予官职。开封府京畿10人，五路7人。熙宁8年，下诏开封府京畿达到10000人，五路达到15000人，各允许借送1人。熙宁9年，枢密院请求从今以后多付保证，义勇军校每2年考核选拔一次，由县考核其训练武艺达到等级最多、捕盗查贼最少的，上报州，州上报所辖官司，共同比较后上报朝廷。如果中选人数多，就选择武艺最优的。定额之外还有可以借送的，就按等级给予表彰鼓励。第一次州县登记姓名，犯杖刑以下的允许赎罪。第二次按等级赐予杖子、紫衫、银带，犯徒刑罪情节较轻的奏请裁决。累计3次降职补官，给马和草料。五路义勇军校2000人，借送不得超过3人。保甲督副保证的借送也是每2年一次，开封府6人，河北、河东各4人，永兴、秦凤等路7人。督保证指挥使授予下班殿试，副保证副指挥使授予3司军将，正副都头授予守缺军将，都赐给衣服及银带、银果头杖，给马数量不等。当初保甲隶属司农寺，熙宁8年改属兵部，增加同判1人、主簿2人、干当公事官10人，分别巡视各州，其政令则听命于枢密院。熙宁10年，枢密院副都承旨张成一进城，五路义勇保甲敕。元丰元年，翰林学士全判尚书兵部许将编纂开封府界保甲敕，成书后进城，下诏都予以颁布。元丰2年11月开始制定府界即叫大保长法，任命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之王忠正、东上阁门使狄兹坚提举府界叫保甲大保长，总共22个县设立教场11所，大保长共2825人，每10人学习一种技艺，设置教头1人，总共禁军教头270人，督教头30人，使臣10人，公以8斗、9斗、1担为3等，弩以2担、4斗、2担、7斗、3担为3等，马射9斗、8斗为2等，才能力气超拔的列为初等。当教官时，每月给钱3000，每天给食物，官府供给兵器、战袍，还准备银碟、酒劳作为赏赐。元丰3年，大保长技艺学成，于是制定团教法，以大保长为教头，教导保丁。凡是相近的都保分为5团，就在本团督副保证居住的空地聚集训练，以技艺学成的10名大保长轮流教授，5天1轮。将保丁分为5份，其中1份为骑兵，2份为弓箭手，3份为弩手。府界法完成后，就推广到3路，各设置文武官1人提举。河北是狄兹、刘定，陕西是张山甫，河东是黄连、王崇整，用封装养善义勇保甲的钱粮供给费用。这一年引荐府界保甲武艺学成，皇帝亲自检阅，记录成绩优异者，其余赐给金帛。元丰4年，将五路义勇改为保甲。狄兹、刘定率领澶州即叫大保长482人在崇政殿朝见皇帝，召见执政大臣赐座乐事，补授3班戒职、差事、戒差共36人，其余赐给金帛不等。升狄兹为4方管使，刘定为集贤校理。又下诏说，三路正在训练的民兵时间不长，使长技艺学成后，必须立即按府界团教法进行，钱粮、官吏都按京畿县的标准，不知道能否按期完成。如果再拖延时间，必然导致贻误大法错置，可令呈旨取来资料会合考核。这一年，府界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路会合考核保甲，都保共3266个，正长、壮丁共691945人，每年节省就费民钱166万1483，每年支出费用民钱313166， 而团教的赏钱为100万有余不算在内。凡事集教，团教完成后，每年派遣使臣就称为提举按月，通常以近臣带着内侍前往发给赏钱，按照格令办事。各路都以番次记忆学成的顺序，大约5-6年一次，只有河东因为金帛不足，竟然到11年一次。皇帝认为晋人勇悍，处在辽夏之间，蒋劝习武不可落后，下诏赐给民钱150,000。当时在籍的义勇、保甲及民兵共7182028人。熙宁9年的数字。保甲法出立时，故老大臣都认为不变，而王安石坚持主张，皇帝最终听从了他。现在全部记录下他们的论辩，使后来的人可以考察。皇帝曾议论租庸调法，并认为很好。王安石回答说，这种办法近似井田制，后世做事粗略得到先王一意，就没有不好的。现在也不是不能实行，只是难以迅速成功罢了。等皇帝再次询问，王安石说，君主如果真能知道天下利弊，用所谓的害处制定法令，施加给兼并的人，那么人们自然不敢保有超限的田地；用所谓的好处制定法令，施加给努力耕作的人，那么人们自然努力耕作，而授田不会超过限额。但这必须逐步才能形成法令。如果君主真知道利弊的权衡，用喜好厌恶来施加，那么对于喜好的事情和仇人们不跟从，对于厌恶的事情和仇人们不回避。如果君主没有方法来把握，就会被许多意义所改变，即使有好的法令，又怎么能建立呢？皇帝说，府兵与租庸调法相互依赖。王安石则说，现在的义勇土军上番服役，既然有粮饷供给，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位出戍，即使没有租庸调法，也可以自行办理。只是义勇都是良民，应当用礼义奖励教养。现在都倒过来了，是因为在他们手背上刺字，因为教练乐舞而耗费钱粮，因为他们要运输粮食。这三件事都是人们不喜欢的，如果再驱赶他们面对敌人，使他们被杀戮，更是人们所畏惧的。冯京说，义勇也有因为拉强弓而得以考试推恩的。王安石说，拉强弓而力量不足，就断绝了进取之路，这是朝廷推恩的泛滥。本来不是劝讲使人趋向武用，现在要挫之义勇，都应当反过来，使害处在于不做义勇，而好处在于做义勇，那么风气可以改变，而各种技艺可以成就。我希望选择乡间豪杰作为将校，稍加奖励提拔，那么人们自然心悦诚服。况且现在招募的士兵做宿卫，有累积官至刺史以上的，把这些给那些人本来没有问题，何况不至于这样耗费官禄，已经足以使人乐于从事了。陛下真能审慎选择，近臣都有正式才能，那么将来可以让他们分别统领这些军队。现在招募的士兵出自无赖之人，尚且可以担任君主、乡主，那么近臣以上难道还比不上这些人？这是先王的惩罚，是国家的长久之计。皇帝认为正确。当时有人想用义勇代替正规士兵，曾公亮认为设置义勇、弓手逐渐可以节省正规士兵。王安石说，确实如此，只是现在在江淮设置新的弓手，恰好足以伤害农业。富弼也议论京西弓手不变。王安石说，修明文教，振奋武备，先王用来对待远近的根本不同。现在处置江淮与三边，事情应当有所区别。皇帝又谈论节省财用。王安石回答说，减少士兵最紧急。皇帝说，比起庆历年间已经减少很多了。于是举出河北、陕西的兵数，担心招募的士兵太少，又训练挑选不精，缓急时可能误事。王安石则说，如果精心训练招募的士兵，并鼓舞三路的百姓练习军事，那么兵可以省。我多次说，河北过去被五人割据，对内对抗朝廷，对外抵御四邻，也有抵御西契丹的，军队储备不向外求而充足。现在河北户口繁衍，又拿天下的财物供奉他们，还常常不够用。要抵挡一面的敌人，其设施竟然不如五人割据时，那么三路的事情有应当筹划的，在于专门使用那里的百姓而已。皇帝又说，边防士兵不足以防守，白费衣服粮食，但巩固边疆又不能全部减少。王安石说，现在如果减少兵力，确实无法应对紧急情况，不减少，那么耗费财物，使国家困穷没有尽头。 我认为如果不能治理军队，逐渐恢复古制，那么中原没有富强的道理。皇帝说，唐朝定都长安，府兵大多在关中，这就是强固根本。如今定都关东而府兵强盛，那么京师反而不足以应付四方。王安石说，府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设置，又可以让其入京宿卫，就不必担心根本不强固。韩绛、吕公弼都认为入京宿卫有困难。文彦博说，像曹州、蒲州人专门做强盗，怎么能让他们入京宿卫？王安石说，曹州、蒲州人难道就没有硬木的？那些凶暴狡猾无赖的人尚且不认为值得忧虑，义勇都是良民，又让有物力的人户担任将校，难道还应当再认为值得忧虑吗？陈升之想命令义勇逐渐戍守临近州郡。王安石说，陛下如果打算去除几百年来募兵的弊端，就应该果断详细制定法规，使本末完备，不然没有补益。皇帝说，制定并实行它，在法律上应当预先立下条规，逐渐推行。文彦博等人又认为本地士兵难以让他们到千里之外戍守。王安石说，前代征伐琉球，讨伐党项，难道不是府兵吗？皇帝说，募兵专管战守，所以可以依靠。至于民兵，那么兵农各占一半，可以依靠他们战守吗？王安石说，唐朝以前没有刺字的士兵，然而也可以战守。我认为募兵和民兵没有区别，只看所用的将帅如何罢了。将帅并不难求，只要君主能洞察群臣的真伪，善于驾驭，那么人才就会出现并被任用，不担心没有将帅。有将帅就不担心民兵不被使用。皇帝说，长远策略一定要把民众编制成十五，费用节省而兵力众多，并且与募兵互相配合使用。王安石回答说，想要公司采用不匮乏，为宗庙社稷长久考虑，募兵的法令确实应当变革。皇帝说，枢密院认为必定会发生建中年间的变乱。王安石回答说，陛下亲自实行德义，幽情正事，上下不被蒙蔽，一定没有这种道理。建中年间之所以导致变乱，是因为唐德宗任用卢杞这类人而疏远录制，他没有灭亡是侥幸。当时开封审讯保护有典当衣服来买弓箭的，皇帝担心他们贫穷难以出资备办。王安石说，百姓贫穷是应该有的，但强迫百姓置办弓箭，法律并没有废除。以往冬天阅兵和巡检轮番值班，只使用官府的弓箭，不知道百姓为什么会置于典当衣服。然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兵和农是合一的，累祀用来养活生命，弓箭用来免除死亡，都是普通百姓应该自己具备的，没有制造累祀弓箭来攻击百姓的。那么即使让百姓置办弓箭也不算过分，只是陛下优待百姓非常周到，所以现在立法完全听从百姓方便罢了。况且京畿地区一向有很多盗贼攻劫杀掠，一年之中达200起，每起都有赏钱，准备赏钱的人就是现在的保丁。当他们准备赏钱的时候，难道没有变卖衣服来缴纳官赏的吗？然而人们都认为赏钱应当出自百姓，出钱多不足以制止盗贼，而保甲能够制止盗贼，其效果已经显现，那么即使让百姓出少量钱来购置器械也没有损害。皇帝说，赏钱是人们习惯了的，就安然处之如同自然，不习惯就不能没有怨恨。好比决堤毁坏民产，百姓不怨恨，决河毁坏民产就怨恨了。皇帝曾经批示，陈留县所推行的保甲，每十人组成一个小保，其中三人或五人必须要有弓箭，县吏督责，没有的受到刑罚。百姓买一张弓高达1500文，十支箭高达600-700文，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贫穷的客户和店丁怎么能办得到？又每一小保要动用民力修筑射箭靶垛，又要自己备办钱粮建造铺屋，每保设置鼓，遇到盗贼就击鼓，民居远近不一，贾家遭遇盗贼，鼓在乙家就没有办法击鼓，这样必须每人设置一面鼓，费用不少。可以迅速下令让停止，只按照原来的商议组团保互相觉察盗贼，其余不得施行。乡民既担心没有钱买弓箭，又加上传言蛊惑说将被迁徙到边境戍守，因此父子相聚嚎哭哭泣并非虚言。 王安石进城后没有实行。皇帝对王安石说，保甲确实有砍断手指的，这件事应当缓和且秘密进行。王安石说，时光可惜。皇帝说，但也不可仓促，恐怕反而阻碍事情。王安石说，这件事自然不敢不保密。全知开封府韩伟等人说，各县组团保甲，乡民惊慌扰乱，降服等县已经完成，其余县请求等待农闲时编排确定。当时京畿各县乡民有的自伤身体以逃避组团，王安石辩驳得很有力。当时曾孝宽担任府界提点，张贴布告招募举报抓捕山货保甲的人，虽然非常严厉，但有人把匿名信放在丰丘县城门上，于是下诏重赏抓捕。王安石说，最近的保甲是让百姓得到他们愿意轮番值班的文书，然后才让他们执行，应该对于人情没有什么惊疑。况且如今藏匿盗贼以及做盗贼的人本来就不利于新法。陛下看长社一线捕获经济的大盗被保甲追逼逃到外地的多达30人。这些人既然不容于经济，又受到府郡的追捕，他们无计可施，专门从事煽动诱惑。近来听说为首煽动的人已经被捕，然而到京师也只有20多人。以17县十几万户人家被煽动蛊惑的才20多人，不能算多。自古以来做事没有不凭借权势驱使众人而能使上下一致的。如今连结十几万人为保甲，又等待他们应募才让他们轮番值班。这是因为陛下怜悯体恤百姓至极。让保甲轮番值班捕盗，如果任凭他们自来自去，那么谁肯听命？如果用法律驱使他们，又不是人们所愿意的。况且治理天下的人，如果只想放任民情所愿就行，那何必设立君主而为之设置官吏呢？现在府郡的保甲应该先派遣官宣谕皇上旨意，然后依法推行。皇帝说，对。一天，皇帝对王安石说，曾孝宽说有百姓砍断手指来控诉保甲的。王安石说，这件事得自蔡英。赵自己让蔡英查验询问，原来是百姓因为砍木头误砍断手指，有数人作证。大治保甲法，上自执政大臣，中间到两制官员，下到盗贼及窝藏之人都不喜欢。然而我召集乡人询问，都认为方便。那么虽然有砍断手指以逃避冲钉的，但并非都是如此。况且保甲不只是除盗，本来可以逐渐习练为士兵。既然人人都能射箭，又用旗鼓改变其耳目，而且约定免税轮番值班代替巡检兵，又自保证保长以上能捕贼的用官职奖励，那么人们就会竞相劝勉，然后让他们与募兵相互掺杂，就可以消除募兵的骄纵之心，并且节省财费，这是宗庙社稷的长久之计。皇帝说，将百姓编制成15如保甲恐怕难以成功，不如直接组团成指挥，派使臣管辖。王安石说，陛下如果能够果断不顾虑人言，即使直接组团成指挥也没有妨碍。然而指挥是虚名，500人为一保，紧急时可以召集，虽然不叫做指挥，与指挥使没有区别，这才是实事。希望不要过于急促，就避免令人惊骇扰乱而使事情成功，这才是上策。皇帝于是改变三路义勇，如同京畿保甲法。冯京说，义勇已经有指挥使，指挥使就是他们乡里的豪杰，如今又设置保甲，让什么人担任大保长？王安石说，古时百姓居住就是乡，五家为一比，比有比长，到用兵时五人为一伍，伍有伍司马，25家为一驴，驴有驴须，25人为一辆，辆有两司马，两司马就是驴须，伍司马就是比长，只是随事情不同而名称不同罢了。这是三代六乡六军的仪法，这个法记载在典籍中，从夏代以来到周代没有改变。秦朝虽然废除井田，但15制度仍旧如古代制度，这就是兵多而强的原因。征伐只有府兵最接近古法，如今舍弃已经存在的惩罚，却固守五代乱亡之余的法令，这不足以达到安定强盛是无疑的。然而人们都安然不把因循守旧看作可忧，是因为见识浅近罢了。王安石又上奏，义勇必须三丁以上，请求如同京畿两丁以上全部登记。三丁就出去戍守，用厚利引诱。 而两丁就只让他们在巡检那里轮番值班，如同金鸡之法。大概不过如此，应当派人跟经略司、转运司及各州长官商议，并访查本路民情所苦所愿，借此御函法令。皇帝说，河东修订义勇强壮法，又令组团保甲，怎么样？王安石回答说，义勇需要核实丁数，如果借助组团保甲，就一次行动而两事完成。如今已经派遣官核实义勇，又另外派遣官组团保甲，就是分为两件事，恐怕百姓不能没有骚扰。有人说，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轮番值班吗？王安石说，等他们练习熟练，然后轮番值班。然而东军的技艺也不能优于义勇、保甲，我看广勇、虎翼兵就是这样。如今当募兵的大抵都是偷懒顽劣、狡猾不能自振的人，当农民的都是朴实勤劳、一心听令的人，那么紧急时没有比民兵更可用的。冯京说，太祖征伐天下，难道用农兵？王安石说，太祖时承接五代，百姓困苦至极，豪杰多以从军为例。如今百姓安居乐业，而军中不再有像以前那样崛起为公侯的人，就是豪杰不再在军中，而应募的大抵都是偷懒不能自振的人罢了。皇帝说，兵的强弱在人，五代兵弱，到周世宗时变强。王安石说，周世宗所收罗的也都是天下亡命强横的人。文彦博说，以道辅佐君主的人不以兵强天下。王安石说，以兵强天下的人不是道，但有道的人本来能柔能刚，能弱能强，当他能刚强时必定不至于柔弱。扩张六军本是先王所崇尚的，只是不应专门致力于兵强罢了。皇帝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议论。皇帝说，保甲、义勇的粮草费用应当预先计划。王安石说，应当减少募兵的费用来供给他，所供给保甲的费用才等于养兵费用的十分之一二。皇帝说，京畿内募兵的数量已经比旧时减少，强固根本的形势不可全部减少。王安石说，既然有保甲代替他们的意识，就不需要募兵。如今京师募兵，逃跑死亡停职空缺，一季就有几千人，只要不招填补缺就可以减少。然而如今湘军已经很少，进兵也不多，我希望早些训练民兵，民兵练成，那么募兵就应该减少了。又对皇上说，如今河北义勇虽然十八万，然而可以奖励慰劳的不过求豪一百几十人而已，这就是府兵的疑义。皇帝认为对，命令讨论这个法令。枢密院传达皇上旨意，认为京畿保甲十天一轮番，担心太急促无法精进武艺，改为一个月一轮番。王安石上奏说，如今保甲十天一轮番，计算一年多于八月应当轮番，如果改为一个月，那么轮番更加稀疏。又昨日与百姓约定十天一轮番，如今突然改变命令，恐怕更被人煽动蛊惑，应该等他们练习熟悉，慢慢讨论轮番事宜。况且如今保甲考核武艺分八等，奖励非常优厚，人们争相私下练习，不必等轮番时才学习。我愚昧，希望用几年时间，他们的武艺不只胜过义勇，一定胜过正规军。正规军的武艺只是应付官方法事而已，不像保甲人人有劝勉之心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知陈州司马光上书请求废除保甲，说士兵出自民间，虽然说是古法，然而古时候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，不足七十二人，贤民很多，三季务农，一季讲武，不妨碍农耕。从两司马以上都选拔贤士大夫担任，没有轻夺余力的祸患，所以兵卒和睦，行动就有功。如今登记乡村百姓，两丁取一丁作为保甲，授予弓弩，教习战阵，这是农民一半成为士兵。三四年来，又命令河北、河东、陕西设置督教场，不论四季，每五天教练一次，特别设置使者比照监司，专门负责提举，州县不得干预。每一丁交月，一丁负责供给，虽说五天，但保证保长以泥砌除草为名，聚集到教场，得到贿赂就放行，否则就扣留，这样三路耕耘收获的农业几乎全部荒废了。自从唐朝开元年间以来，民兵制度被破坏，戍守边境和作战全都招募长期服役的士兵，民间何曾训练过军事？国家太平已有一百多年， 头发花白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铠甲，突然之间种田的人都穿上军装，拿起武器满山遍野奔跑。老人们对这种情况叹息，认为是不祥之兆。事情刚刚草创，征调又没有章法，挨家挨户受到骚扰，没有一家能够幸免。再加上巡检，指使在乡村中到处巡视，往来频繁，如同穿梭。保证保长依仗权势弄权，做着索要供给，还要求贿赂馈赠，稍微不如意就胡乱鞭打，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侵蚀百姓，没有限度。中等以下的人家倾家荡产，搜刮到骨髓也无法供应，愁苦困顿，无处申诉，辗转流亡到各地，沿途到处都是扶老携幼的人。朝廷又时常派遣使者到处检阅视察，所到之处设宴犒赏，耗费金银绢帛，数目巨大。这些都是从平民百姓身上一点一滴搜刮来的，一旦用起来却像粪土一样。而乡村的百姓只感到劳役的痛苦，没有感受到什么恩泽。农民的劳苦已经如此，国家的耗费又是这样，最终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让他们捕捉盗贼，保卫乡里，何必需要这么多？如果让他们戍守边境，从事征战，那么那些偏远地区的百姓以骑马射箭为职业，以攻战为习俗，从小到大没有别的事物。中原地区的百姓大半从事农耕，即使给他们兵器，教他们击刺，在教场中做起进退，看起来好像很严整，但如果让他们与敌人相遇，战鼓擂响，箭矢刚交锋，他们逃跑溃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，毫无疑义。这难道不耽误国家大事吗？又全部撤销了三路巡检手下的兵士以及各县的弓手，都换成了保甲，主簿兼任县尉，只管集市以内。乡村的盗贼全部交给巡检，而巡检还要监管巡视检查保甲的教练早晚奔走，还怕做不完，哪有时间追捕盗贼呢？而且保甲中往往有人自己成为盗贼，也有人骑着宝马抢劫。这样看来，设置保甲宝马本来是为了消除盗贼，反而给盗贼提供了帮助。自从教练保甲以来，河东、陕西、京西的盗贼已经很多，甚至敢于白天公然行动，进入县城和市镇杀害官吏。官军追捕历经数月，终究不能制服。何况三路还没有发生大的饥荒，盗贼就已经如此猖獗，万一遇到数千里的蝗灾旱灾，那些失去生计、饥寒交迫、武艺练成的人到处风起响应，他们给国家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完呢？这不是小事，不能忽视。夺取他们的衣食，使他们无法生活，这是驱使百姓做盗贼。让家家户户练习作战，用官爵赏赐来鼓励，这是教百姓做盗贼。又撤去捕捉盗贼的人，这是纵容百姓做盗贼。这样谋划国事，究竟是有利呢，还是有害呢？况且从前那些投机钻营的人用征伐开拓的策略劝说先帝，所以设立了保甲、护马、保马等法令。近来皇帝登基的赦书中有这样的话，所有延边州军要依靠当地长官和巡检、使臣、前辖、兵士以及边上的百姓，不得侵扰境外，务必安静守卫边疆，不要引起骚扰。这大概是圣意，想要安抚特殊才能的人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朝廷内外的人谁不拥护爱戴？既然如此，那么保甲、护马还有什么用处？或者现在虽然废除了护马，放宽了保马，但保甲仍然存在，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人把它的利害关系详细上奏给皇上听。我认为应该全部撤销保甲，让他们回乡务农，召回提举官到朝廷，根据各县户口每50户设置一名弓手，大致依照延边弓箭手的办法，允许他们庇应本户的粮顷田地，全部免除他们的赋税和劳役。除了盗贼出没的地方，不再设立三个期限的考核，只让他们捕盗给赏。如果捕获盗贼数量多，以及能捕获凶恶大盗的，各自按照功劳大小升迁补任官职，或者补入班行，务必优待弓手，使人愿意应募。然后招募本县乡村中有勇力武艺的人投充，估计现在保甲中有勇力武艺的人必定有很多愿意应募。如果一人缺额，有2人以上争着投充的，就委托本县令为选拔武艺高强者充任。如果武艺衰退的，允许别人指名与他比较。如果武艺胜过原任的，就让他取代原任，被取代的人不再享有阴田。这样就不必教练，武艺自然精熟。 一线之中，那些强壮勇敢的人已经成为攻手，那些瘦弱的人即使让他们做盗贼也不能成为祸患。同时委托本州和提点刑狱经常暗查，如果县令县尉有取舍不公的，严格依法惩处。如果招募不足，暂且就在乡村户上按照旧条令临时拆派，等有投名者就让他替换。其余巡检兵士、县尉攻守、耆老、壮丁追捕盗贼都请求依照祖宗旧法。五月，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。司马光想重申之前的意见，认为教练保甲公司劳费而没有用处。这时资政殿学士韩维、侍读吕公着想再次上奏，先呈进请求停止团教。下诏说，开封府界三路保甲从明年正月以后全部停止团教，仍然按照旧例每年农闲时到县里教练一个月，其差官设置场地，排备军器，交阅法事番次，按赏费用，令枢密院三省共同立法。过了六天，司马光再次上奏，言辞极其恳切，蔡确等人坚持奏请不执行。下诏说，保甲按照枢密院已得的指挥执行，保马另行立法。九月，监察御史王延叟进言，保甲的危害，三路的百姓如同在沸水烈火之中，未必都是法令的弊端，大概是由于提举一丝上下官吏逼迫造成的。而进来的指挥虽然命令冬季教练，但官司仍然存在，所以保甲造成的危害十分之六七还在，这是陛下所不知道的。这些都是奸邪之人闻过是非，用巧言抢辩来欺骗迷惑圣听，只是把极深的弊病稍微做点改变来应付陛下的圣意而已，并不是真心为国家除去大害，恢复大利，方便百姓做太平长久的大计。这就是忠义之士的良心所以被压抑，奸邪之人的一贯计谋所以还在的缘故。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说陛下不根绝祸害的源头，百姓就无法快乐生活，不排斥群奸，太平终究难以实现。我希望陛下愤然独断，像开始听政时做几件事那样，那么天下的大体就没有亏损，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十月，下诏罢免提举府界三路保官，命令各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监管所有保甲，只冬季教练三个月。又下诏各县的监教官一并罢免，委托县令县尉监督教练。十一月，王延叟进言，保甲实行多年，朝廷固然已经知道百姓共同感到痛苦，而前些日子下诏免除疾病者，淘汰弱小者，释放第五等填不到二十亩的人，减少每月六次教练位三个月并交一次，这是很大的恩惠。然而保甲的机构仍然存在，他的祸患终究还在。现在我用所见到的向陛下进言，不敢隐瞒实情来欺骗朝廷，也不敢掩饰事实来破坏惩罚。朝廷知道教练百姓成为士兵，却不知道教练太苛刻而百姓不能忍受，知道另外设立一个机构来总管，却不知道骚扰太频繁而百姓产生怨恨。教练他们是想用他们，却让他们到了怨恨的地步，恐怕一旦用他们时有不能如我们心意的情况，不可不考虑。百姓说，教法的难处不足以称为苦，而束缚的暴虐更甚。束缚不足以称为苦，而鞭打的残酷更甚。鞭打不足以称为苦，而苛求无休止更甚。正在耕地除草时被叫走，正在晒干休整时被拉去，这是束缚之所以苦的原因。教练时，保长可以鞭打他们，保证又鞭打他们，巡检的指使和巡检又交替鞭打他们，提举司的指使和提举司的干当公事又互相鞭打他们，提举的长官又鞭打他们，一旦有人逃避，县令又鞭打他们，人们无法生活，恨不得死去，这是鞭打之所以苦的原因。制作袍服，买头巾，买弓，祭剑，天衔，换包纸，修鞍辔，盖凉棚，画像法，造对牌，机架，租桌椅，围点纸墨，看定人固执，军菜名，那接力之类，名目百出，数不胜数。所以父老们的谚语说，孩子们空着手不能进教场，这不是假话。多付两保证，大小两保长，平时在家婚丧嫁娶的问候馈赠，秋夏收获时司马谷麦的索取，在城里相遇时饮食的所求，这是迫于形势而不敢不送到的。一不如意，就以武艺不合规矩为名，加以捶打侮辱，无所不至。 还有所谓的巡检、指使，大多出自这些人贪婪犯法，不顾后祸，比保证、保长更过分。这就是苛求之所以非常苦的原因。还有驱逐养子、赶出赘婿、改嫁母亲、兄弟分家来逃避的，有弄瞎眼睛、砍断手指、烫伤皮肤来自残身体以求逃避的，有全家逃跑而不回来的，有留下老弱在家而保丁自己逃跑的。保丁逃跑，依法应当督促其家出赏钱10000来招募别人。如果他家能出得起，当时就不会逃跑。到了逃跑的地步，那么他的贫困就可想而知了，而督促收取10000怎么能得到？所以每县常有几十百家老弱在道路上叹息，在宫廷上哀诉。像我这样愚笨的人尚且知道不忍，假如陛下仁圣知道了，该怎样呢？另外，保丁之外，平民凡是有马的都命令借供。每场教练骑马，整日奔驰，往往因饥渴瘦弱而死亡，谁还敢说？如果有主人家因事外出，一次借供失误，就有追呼鞭打的祸害。或者因官府欠债催迫，不得已卖掉马匹，就有被强迫取回的痛苦。所以人人认为有马是祸害。这些都是提举官吏倚仗法令滋生事端，加重对百姓的骚扰。我私下认为，古代未尝不教练百姓作战，但没听说有这些情况，是因为顺着人情来制定法令。顺着人情来推行法令，那么越久越行得通。倚仗威势来施行命令，那么越言越违背。这是自然的道理。野兽走投无路就会搏斗，人走投无路就会欺诈。从古到今，没有逼迫百姓到尽头而能够没有危险的。我看保甲这一机构，上下官吏，没有一丝一毫爱护百姓的意思，所以百姓看待这些官员不亚于虎狼，激愤怀怨，人人相同。近来保丁捉拿指使、驱逐巡检、攻打提举司干当官，大案接连发生，至今未停。虽然百姓愚昧，难道就忘了父母妻子的爱惜，而喜欢做犯上作乱的坏事来招祸吗？实在是被逼到了极点罢了。逼得太深，怎么知道将来的爆发不会比这更严重呢？情况如此，不可不事先考虑，以保全大局而求得安定。春、夏、秋三季务农，冬季讲武，这是先王的通行制度。一个月内并交3天，不如一年之中并交1个月。农事已经结束，没有其他心事，人们自然安心于讲武而没有遗憾。这样就可以罢去提举司，废除巡教官，一律隶属于州县，而让各路安抚司总管。每到冬季在城下教练，一县分2批，各当1个月。开始教练时与正常讲论等级，教练结束后与正常互不干涉。这样或许能使百姓得以从容谋生，没有中年逃亡的痛苦，没有侵夺苛虐的祸患，没有争斗犯上的恶行。而且武士不废，威声也得以保全，难道不是容易而有效吗？希望陛下深谋远虑，决断必须实行，以省去许多事端，作为百姓安乐的好处，作为国家安定的福气。又请求撤销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以及罢除提举教练，每年将保甲分成2批，在11月、12月2个月进行教练，不必分作4批，而且不必从京师派遣官员视察教练，只让安抚司差派使臣就行。
都听从了。
元佑元年正月，枢密院进言，开封府界三路保甲已经停止了团教，他们的教练器械全部上交官府，并设立禁令。闰2月，下诏河北东西路、永兴、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，都依照提刑司的例子各设一个机构。3月，王延叟弹劾狄咨、刘定奸邪贪污的罪状。御史孙生也说，刘定上巴结张敦的奸党，下依附狄咨的庸才，大肆欺凌，公然恐吓，所以真定祸禄的变故在后面发生，澶州、华州的盗贼在前面出现，希望尽早治他的罪。于是狄咨、刘定都被罢免，给了外地的公冠闲职。11月，下诏开封府界三路保甲户等5等以下，土地不到20亩的，即使有3丁以上，也免于教练。这是听从了殿中侍御史吕陶的请求。绍圣2年7月，皇帝询问义勇和保甲的人数，宰相张敦说，义勇是自祖宗以来就有的法令。治平年间，韩琦请求派遣使者到陕西再次统计壮丁人数，添补招收。熙宁年间， 先帝开始推行保甲法，金鸡三路共得七十多万壮丁，设置官员教阅，从金鸡开始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教习武艺完成后，甚至胜过正规军。元丰年间开始派遣使者全面教习三路，先帝留意检阅武艺精湛者，后加赏赐，有的提拔为差事，均将名目。而当时的赏赐都取自封庄钱或进军缺额，未曾花费户部一分钱。元佑年间废弛，非常可惜。元符二年九月，御史中丞安敦上奏请求确定教习保甲的月份，派遣官员考核。曾布说，保甲当然应当教习，但陕西、河东连年修筑城寨，征调没有停止，河北连年水灾，流民未能恢复，因此不能急于督察训练。皇帝说，金鸡难道不能先施行吗？曾布说，熙宁年间教习保甲，臣在司农寺任职，当时各县引荐保甲，技艺精熟。张敦立即说，多得颁行。曾布说，只是得到殿试、军将，但都改差充任巡检司指挥，因此仕宦及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都欣然前往。到引队时，所骑的都是良马，鞍肩华丽，马上技艺往往胜过各军，知县巡检又都能转官或减年，因此上下都踊跃效力。但当时司农官亲自负责此事，督察检查极为精密，县令有强迫保甲置办衣装，无理骚扰的也都被罢免，所以没人敢不奉法，后来才让他们上番。皇帝说，暂且先按照金鸡以前的做法施行。蔡卞说，在先朝法令中稍加裁剪，没有不行的道理。曾布认为很方便，容我检寻文字进程。十一月，蔡卞劝皇帝重新施行金鸡保甲教阅法，皇帝多次督促曾布。当天，曾布进城金鸡保丁总共26万，熙宁年间教习武艺的共7万。于是说，这件事当然应当讲求，但废罢已经15年，一旦重新施行，与开始时没有区别，应当逐步推行，这样人们不至于惊慌扰乱。皇帝说，当然应当逐步推行。曾布说，圣上如此指示已经很全面了，如果直接按照元丰年间县城法令全部施行，当时保丁存活下来的没多少，用未教习的人便让他们上番和集中教习，那么人心惶惶，不容易安定。熙宁年间施行也是有步骤的，荣臣讲求施行的次序步骤。退下后对蔡卞说，蔡卞非常不高兴，于是说，熙宁初年人们不了解保甲法，如今耳目已经熟悉，自然不同了。曾布没有回答。徽宗崇宁四年，枢密院上奏说，近来金鸡保甲投递871份牒文请求免除教阅，又有230多份牒文拦住枢密张康国的码头申诉。这个月下诏金鸡三路保甲都在农闲时教阅，其每月教阅的指挥不再施行。五年下诏河北东西、河东、永兴、秦凤路各任命一名武臣充任提举保甲，并兼任提刑，其现有专任提举保甲的文臣全部罢免。这个月下诏金鸡派遣一名武臣充任提举保甲兼提刑，仍派文臣提刑兼任提举保甲。政和三年四月，枢密院上奏说，审考制定保甲法，金鸡三路集中教习，每番虽然号称50天，但其中能勤习弓弩应受赏的首先派放。一年之中在场教阅的远的不过27天，近的只有18天而已。如果秋庄稼受灾，则免除当年集中教习，如武艺稍能精熟，则有积赏之法，斗力初等的则免除户下春夫科配，最高强的则借送引荐考试武艺任命官职。施行多年，人们都乐意遵从。只有京东西路虽然有团成保甲的名目，但从未用武士训练，考虑到其中也有很多人才能习武艺，可以任命官职任用，现在想依照三路保甲编修典则条约，皇帝听从了。八月，枢密院上奏说，各路团成保甲的共61万余人，全部乐意遵从，没有骚扰。其中京东西路提举官人量已转一官直秘阁，其朝议大夫以上的给予转行，武臣武功大夫特与转姚郡刺史，其余官员解摩勘年不等。宣和元年下诏提举保甲督察州县都保不如令的限期一个月改正， 每年以改正多少作为考核标准。二年，下诏各路保甲法都遵照原封旧制，京东、京西路全部罢除。三年，下诏先帝考察周制，制定保五之法，从五家乡比邻推广到达，25家为一大保，250家为一都保。保各有长，都各有正，正各有负，使他们互相保爱，以察奸邪。所以有所行动，各外来者同保互相告知，使各乡知晓。行止不明者，允许押送所属。保内盗贼，随时集合捕捉，知情不究者，又按律论处。如此纠察禁防，细微详尽，邪恶寇盗，何处容身？听闻法令施行已久，州县玩忽松弛废弛，保丁开收已不据实，保长一使又不按时。如修古铺，是粉壁，守败船，制道路，给夫役，催税赋之类，科派骚扰不一。于是使寇盗邪恶不再纠察，良法美意逐渐成为虚文。可命令尚书省在各路提点刑狱，或提举长平关内每路选委一员，令其专门督责各县令佐，将登记在册的人丁开收取时，选择保正长，各按规矩交替，使他们约束保丁，互相觉察，不得容留无赖作过等人。遇有盗贼，随时追捕，如有过制藏匿者，允许众人告发，仍列出条款揭示。钦宗靖康元年三月，以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龙图阁学士、陕西五路制置使，专门挫制京兆府路保甲。六月，御史胡顺治上奏说，秦元学习兵法30年，陛下从下僚提拔他，任京畿提刑，训练保甲，听闻者无不欣慰喜悦，请求罢免武臣提刑，将保甲归属秦元，希望能专门负责。皇帝听从了。11月，京畿提举秦元集合保甲30000，先请求出外屯驻，自当一面，没有听从。精兵逼近城墙，又请求进行训练，乘机出战。守御史刘格上奏取用保甲增强自己，秦元的谋划于是受阻。建炎以后的乡兵巡社，建炎元年下诏各路州军巡社都以忠义巡社为名，隶属宣抚司，后来招募乡民组成，每10人为一甲，有甲长，有队长，4队为一部，有部长，5部为一社，有社长，5社为一都，有都政，在乡里方便处驻扎。绍兴初年罢除羌帐守。建炎二年，命令福建招5000人土豪。建炎4年，下诏各州守臣招募土豪民兵，听从州县首令节制，后来存留强壮，其余全部放散。义兵绍兴10年团集，各州名额数量不等，后来都以县令为军政。义士绍兴元年登记兴元良家子弟，2丁取一，4丁取二，每20人为一队，号称义士。民兵建炎二年，每50人为一队，有长副，一户取1丁，5丁取2丁。淳熙14年，3丁取一，5丁取二，10丁取3。弓箭手建炎初年，各路汉番弓箭手限期100日，自行晨报成袭。绍兴年间，以京城外贤弟依照陕西延边惯例招工箭手耕种。土丁绍兴年间下诏依照嘉佑年间错制，30务农，1师讲武，各县逐乡设置教场，从11月开始教习，到次年正月停止教习。把节将绍兴27年下诏公州雁门控恶之地设置土丁200人。洞丁建炎3年，命令江西福建等处总领官登记核定羌帐守，洞丁人数已被调遣。绍兴年间罢除。保盛绍兴6年下诏京军防3州保甲分为5军，以保盛为名。勇敢绍兴2年下诏池州就地招募当地人充任，以2000人为额。保丁二广保丁每户1名，土丁父子兄弟都在其数。乾道年间以拘留扰民罢除。山水寨详见寨兵万弩手。起初熙宁年间以鼎李陈袁晋5郡弓弩手13000人散居边境训练，无事耕作，有警调发。绍兴以后增减不定。壮丁名社乾道4年楚州设置。良家子绍兴4年 招募两淮、关陕刘裕及镇王主滨江子弟骁勇不能生存者充任，越给比强攻守，50人为一队。义勇，湖北各郡都有义勇，只有李州石门、慈利不涉及。骑法取自主户的双丁，每10户为一甲，5甲为团，甲都有长，选择义中豪强为总守。农闲教习武艺，食物由官府供给。湖北土丁刀弩手，政和7年，招募土丁充任，授予闲山，散居边境，教习武艺。绍兴沿袭。淳熙年间，李涛极力说其不变，罢除。湖南乡社旧制，以乡豪统领，大的统数百家，小的也有200-300家。后来有人以其不变，淳熙年间选择其中首领，使大的不超过50家，小的减半。忠勇，关外西河街城奉四州所聚集的民兵称为忠勇。镇淮，起初淮南招募边民号称镇淮军，数量达到10万，越给比照效勇，只是不次字。时间久了，粮饷不足，肆意劫掠。嘉定初年，选拔淘汰归农，仅存8000余人，以充效勇，其余补充镇江大军。淮西选26000余人，充御前定武军，分为6军，军社统制。忠义民兵，福州各县就有忠义社，屯集一名，选择豪右为长，酌情授予弃甲，盗贼因此平息，人们很依赖他。后来官府烦扰，失去初意，开禧用兵，淮乡民兵有在官府登记的人，甚至用160名养义兵。后来又放令归业，但无所归，多散为盗。于是命令每郡选择豪酋一人，授予官民身份镇抚。建炎以后的寨兵，两浙西路临安府13寨，外沙、海内、管界、茶曹、南荡、东子、上管、者山、黄湾、峡石、凤口、许村、下塘、安吉州7寨，管界、安吉、秀塞、吕小幽岭、下塘、北濠、高塘、平江府8寨，吴江、吴长、徐浦、福山、白毛、江湾、杨林、角头、常州5寨，管界、小河、马迹、香兰、分界、江阴军2寨，深港、石牌、延州5寨，威平、港口、凤林、茶山、管界。两浙东路沁源府10寨，浙东、节旗、三姑、管界、大松、海内、白峰、岱山、明鹤、公堂。温州13寨，城下、管界、管头、青澳、梅澳、路西、浦门、南间、东北、三间、北间、小路、大金。台州6寨，管界、亭场、吴都、白塔、松门、临门。处州2寨，管界、紫亭。江南东路南康军5寨，大孤山、水路、四望山、河湖、左望。江南西路龙兴府7寨，都巡、乌子、松门、港口、定江、山府、管界。抚州7寨，城南、增田、乐安、镇马、齐步、昭协、湖平。江州6寨，管界、江内、礁石、马当、城子头、孤山。兴国2寨，池口、慈湖。元州4寨，都巡、泗县、管界、白协。临江郡3寨，本军、水路、管界。吉州16寨，富田、走马城、永和镇、关山、明德、沙溪、西平山、阳宅、利船、河山、圣乡、灶口、秀州、新寨、北乡、黄毛峡。京湖南路永州3座营寨，都巡检、同巡检、横永交界处。宝庆3座营寨，黄毛、西县、芦溪。郴州5座营寨，管界、安福、青药、赤石、上游。武冈军10座营寨，三门、石茶、真良、岳西、林口、关峡、黄石、新宁、绥宁、永和。道州4座营寨，营道、宁远、江华、永明。泉州4座营寨，上军、角口、吉宁、平塘。邵武军10座营寨，同巡检、大寺、水口、永安、明溪、 仁寿、西安、永平、军口、梅口。建宁府七座营寨，黄旗、丑岭、盆亭、麻沙、水集、苦竹、仁寿。南建州八座营寨，苍霞、洛阳、伏流、延前、同巡检、仁寿、万安、黄土。泉州五座营寨，都巡检、同巡检、石井、小兜、三县。福州四座营寨，孤岭、甘蔗、五县、水口。兴化军两座营寨，同巡检、巡盐。漳州两座营寨，同巡检、胡岭。贺州两座营寨，临贺、富川。昭州四座营寨，昭平、云洞、西岭、直山。青州两座营寨，西县、管界。